一，好了，接下去第二呢是伟大的苦报。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，那既然这个河水井水很多，它为什么要吃脏的水呢？据无地品粪源，恶鬼不得饮食有三种障碍。第一，外长，如渴死进水泉，多有狱卒守护，不得病饮。他这个很口渴，看到河水啊，这个井水等等，就大力鬼神呐，就不让他喝了，也管就不让他喝。就强救之，则井泉定为脓血沸腾而不能饮。啊，这个第二个情况。如果是没有大力鬼神呐、啊，他如果想喝这个干净的水呀、啊，自然就变成脓血，而且是沸腾，不能。如果明强要喝的话呢，那当然这个脓血、这个沸腾、这个喝下去啊，这个喉咙这个残疾烂掉的。还有呢，或舀净清水，自则干枯。远远一看是一条河，到了旁边一看啊，哎，没有了，就干掉了。或其树有果实，净则不净。你说这个我们种的很多水果，这个鬼神别人也管不到他，但是他没办法啊，到了旁边就没有了。好了，这个是从外边呐、啊，自然的业力。这个所感召的场中障碍，第二呢是内脏，这个他身体上啊所造的这个业力感召的这个果报啊是内脏，或因口气如针孔，不容饮食，这个内脏情况呢？那你说这个嘴巴很细，像针孔这样大，那你吃东西怎么吃得下？吃不下，不能这个容纳呀，饮食。或因口烧如炬，发出积饮，饮食落口即焦。或者呢，他自己这个嘴巴里面就能吐出火来。这个饮食放在嘴巴里呀，就嚼了掉了。或颈系如马尾，这个脖子的像马的这个尾巴，马的一根这个尾巴一样，那你吃东西还是没办法吃下来啊。他的脖子系如马尾。这个肚皮呢，宽阔如山丘，哼，那这个肚子很大，喉咙很小，这个吃东西呀、啊，肚子感觉很饿，东西吃不下去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说饮食不能下咽，或者脚细如孤篙，行动极难，那他这走路都走不动啊，这个东西拿过来比较强跑掉。所以这些恶鬼呢，纵然没有其他有情遮拦。得到饮食也是不能饮吞，那这些他自身的这个果报啊，从内部造成的身体内这个造成的这个障碍呢，纵然没有其他的鬼神来故意去这个去跟他这个争夺啊，没有给他这个造成困难，他这个意思也不能这个。喝得下去，吞得下去。好了，这个是内脏。那我们讲到这里呀、啊，我们平时说这个清明节啊，或者寒食，到坟墓上去祭拜， 那这个鬼神能不能得到你的影子呢？如果是属木鬼，就宗庙这个宗木鬼的，他这个罪业比较轻的，那你带了饮食去祭供、去祭拜，他可能会得到一点饮食。如果堕落到恶鬼道里面去呢，你就把这些东西摆在他前面，他也没办法吃得下，没办法吃的，因为他有内脏和外脏，还有呢自体脏。这个舌自体脏呢，先是没食到口，结病成痰，既不能食，反烧其口。我们大家听《盂兰盆经》里面记载，当时木莲尊者拿了一钵饭拿给他母亲吃的时候呢，他的母亲堕了恶鬼道啊，一手抓过来呀，这个马上想吃，一下子变成火烫了。这个就是自体上的这个情况，说这种情况呢，既不能吃啊，反而烧其口啊，行不撞生，猛火自营。这个恶鬼，这个鬼道啊，自己稍微走不路，你看自身的这个火就烧出来了啊，极大痛苦。有鬼因寻死，常常聚居，增食腹恶。这个鬼呢，我刚才讲了，他经常要打架啊，因为抢地盘，这个争夺影子，所以互相打。或将井流击破陇出，争以为饮。这个有一种鬼神呐、啊，叫做鸠盘陀鬼神呢。你看，他这个身上的这个肿瘤啊，像这个麻袋一样。大了之后没办法医，就背在自己的这个肩膀上。这个鬼神互相打的时候呢，你看把他这个脓血啊打出掉了，然后呢吃这个东西。这个鬼道呢，他还跟我们相反。下面说，在下句内生发乐，不当为日光、月光照生，亦不堪受。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恶鬼身上的自然就发热啊，不单说太阳晒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，月亮的光明照在他身上啊，他也觉得很烫，觉得也非常的这个啊痛苦，忍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民间传说呀，这个鬼神怕光，那是有点道理的。但是这个光啊，他怕的是太阳跟月亮的光，不知道是不是电灯光还是蜡烛光。好，我们在《发愿租林》里面记载一个故事，这个有个恶鬼呀、啊，他就躲在这个树林里面，因为他这个脸啊都不敢被太阳晒，所以他这个背后呢在很黑。这个人呢，这个到了这个有一个人呢，这个到山上去啊，不小心呢被这个鬼抓到了，然后这个鬼呢就把他背在这个背后啊，往这个森林里面跑。然后这个人呢刚开始觉得挺可怕的，但这个人好奇心很重，哎，一看这个鬼呢，这个前面很白，后面很黑，然后这个人就问他了，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前面很白，后面很黑呢？然后那个鬼呀，那这个很麻烦啊，这个很不耐烦。他说我把你背在后面了，你还啰里啰嗦，有什么好问的了？他说我们当鬼的呢，都怕光啊，所以都说背朝着这个太阳，背朝着光，这个前面的都不敢给他晒，啊，一看到光呢，我们就不敢出来。这人听了之后呢，刚刚这个恶鬼呀，跑到这个森林边缘的时候，外边就是太阳晒下来猛烈了，趁那个鬼不小心呢，猛地一推。把这个鬼推走掉了，自己跑到太阳底下去了。这个鬼呢就不敢跑出来了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明什么道理呢？他说我们人呐、啊，你必须要多问多学习，就会救你一命。好，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呢有这个好处，多问也有这个好处。好，那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鬼呢，他就怕光，所以这个光照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害怕还是有点道理啊。好了，这个是夏天，那冬天呢，生如寒冰。到了夏天，他身上发热；到了冬天呢，他就身体发冷。见到太阳、月亮光明呢，并为寒风，更增寒冻。那到了冬天嘛，太阳在身上，我们觉得很暖和了。那冬天的话，太阳的光明照在他这个身上呢，这个鬼神呐、啊，感觉到更冷了。啊，那就这个意思。说这个鬼道跟我们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总的来说，恶鬼道的苦报，它就有这三种障碍。有外障、内障、自体障三种。第三，鬼道的宿命，那我们堕落成鬼之后，在鬼道里边能够活多少时间呢？鬼道寿命根据《巨蛇论》上面说，鬼日月五百，即人间一月为鬼道一日，鬼道寿命为五百。这个鬼日月五百这句话呢，它是怎么来？也就是鬼神呐、啊，以五百岁、五百年作为他的寿命。他这个五百年作为寿命呢，是人间一个月作为鬼道里面的一天一夜啊，以这样算上去呢，这个五百岁啊，你说这个一个月是鬼神的这个五百岁。一个月是鬼是一天，那这样五百岁的话，那堕落这个鬼道啊，那时间也很长啊。有亲友书上说，恶行之业以为所，今故残破诸鬼神，其今受苦无中断，吾亲几万亦不死。啊，这个《巨蛇论》这本书。亲友书这本书，这两种书里面都给描述的这个鬼道的寿命有多少长？一个呢是以五百岁为说明，他这个五百岁是指的是以人间一个月作为五百岁。那亲友书里边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之所以堕落为鬼道啊，是恶行之业，是作为神旨一样。紧紧的绑固着我们啊，所以使得这些鬼神呐、啊、出不来。他受苦的时间没有中断，五千年或者一万年也不止。那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说明所以下面说，直接指罪业生者这一类呢，或者寿命五千岁或者一万年不等。每一个情况不一样，那巨蛇论里边呢，大概是大概的标准啊，一般的鬼神可能是五百年，这个意思。然后亲友书告诉我们的，这个鬼神寿命长短呢，也是根据他的这个罪业的深浅不同来定。罪业深的这个恶鬼的寿命要长点，受苦报时间多一点。恶鬼如果是这个苦报罪业轻少一点的，他寿命短点，早点。早点的超越出来，那我们在恶鬼道啊，一二个二个五千年一万年，我们以人道的话来说啊，这个人之体饭食干一餐不吃饿得慌，那我们要想一想，一餐饭不吃啊，就是饿得不得了的，那给我们饿个一万年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啊？所以这里说，但是恶鬼众生呐、啊，得哀上几百几千，甚至上万年，所受之苦实在是不可想象。所以下面给我们分析，堕落恶鬼道的原因是什么？造哪些业会让我们堕落恶鬼道？下面说，一部正直的心，常眉奉衬。 哎呀，这个长眉凤衬呐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不会有的。如果是有些这个当官的下面的人，也拍马屁，拍这个领导，经常会长眉凤衬，说是对，这样子。以这些欺诳不真实的心意对待人事，好了，这个是从他的心态来说。从行为上来说呢，造作了下品的五逆十二罪业。这个五逆十二呢，大家应该前面名词都学过了啊。你造了这些罪业呀，就会感召恶鬼到了身体。那下品的五逆十二，就是指的正在造作五逆十二这些罪业行为的时候，能够后悔。说这个称为是下品，那这个恶鬼道的身体，跟鬼神跟畜生道的情况不一样，畜生道的身体越大，他的这个罪业呢越轻，恶鬼道呢，他这个身体越大，这个罪业呢越重，所以下面说恶鬼道的身体呀，随着他的罪业深重大小来定，身体越大，罪业越重。
下面说，造此因者，人死之后，心转为中阴身，后经七七49天内，元道时再投生恶鬼道，并非人死马上成为鬼。大家这一段该记住注意了啊！我们大部分大家想象当中，人死了以后成为鬼，那不是。人死了之后，在七七49天这个时间内呢？成为中阴身，相当于一个灵魂一样。如果转为鬼道呢，那必须去读投胎去。这个恶鬼道吧，也分为四生，有胎生恶鬼，有卵生恶鬼，有尸生恶鬼，有化生恶鬼。胎生恶鬼呢，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投胎，啊，这个是这个。像父母亲的这个胎一样，这样的这个才能这个转到这个恶鬼道。有的是卵生，从卵里边这个孵化出来，说这个恶鬼道的情况也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譬如人道里边，我们是胎生的多啊，那也有这个卵生的，卵生的像水呢。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哪吒啊，他是这个，他也是这个胎生，这个卵生的。我们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他也是卵生的。你看，啊，生下来就是一个卵，后来一个药翁把他这个一劈开，这个发现啊是个小孩子，啊，那这个恶鬼道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，你我们的造的罪因。应该堕落恶鬼道的，才要啊到恶鬼道去投胎。但是为什么要经过七七49天呢？这个中阴身到哪一家，到哪个恶鬼里边去投胎，也必须有缘分，跟这个恶鬼有缘分，然后呢，这个灵中阴身啊，就到这个恶鬼家里去投胎，啊。
好了，上面我们对于这个恶鬼道的大概情况啊都知道了，我们了解之后啊。应当经常要思维恶鬼的苦，身体隐离性，隐离怎么样？隐离生死。我们现在虽然当人呐、啊，没有在恶鬼道里面，但是恶鬼道的根我们还没有断呢，只不过这个条件还没成熟。一旦一口气不来，条件成熟了，我们可能会到了恶鬼道，也有可能。恶鬼道的这个根还没断。总有一天啊，我们如果不超出生死轮回，总有一天还要到恶鬼道里面去。所以我们要升起隐离三界的心啊，精进修行道业，断恶鬼道的因，彻力自修。下面说，依据上面所说的三口苦，知道以后啊，还是不能改变自心的。那这些呢，它是通过 这种假想，让自己呢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啊。那我们虽然光修三恶道苦，不能改变自心，就出离心或者想修行的心还没起来，则是以生死落于乐灰中，只以诸业体会感觉他的痛苦，以此比之大乐地狱苦，尚且万分不及其一。那这段文字呢是跟地狱相比，我们在光修地狱苦的时候我们不能改变了，那就想想如果一只手伸到这个汤水里面啊，或者这个火烧的红红的这个灰胆中，我们把这个手放进去啊，放了一天一夜，我们知道了啊，这个火烧的红红的，不要说一天一夜了，我们这个手伸进去，这个马上烧烂掉了。那不要说一个一天一夜了，放个一分钟两分钟我们受不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，假如把这个手伸进热灰当中一天一夜的话呢，这种这个痛苦跟大乐地狱相比的话，尚且万分不及其一。那也就是反过来说，如果是在人间跟最苦跟地狱的这个相比的话呢，还是万分不及其一的苦我们都这个受不了了，那将来我们如果到堕落的地狱里边，那怎么能够受得了？那以这样的来警惕自己，提醒自己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懈怠心，这个懒惰的心啊，那就很容易把它消除掉啊。好的，那这个是跟这个大乐地狱比，如果跟大寒地狱比呢，又会与严冬冰雪中夜深寒风猛烈不着衣服独立阔野中感觉是怎样的，那这个感觉肯定很冷，但这样的一个冷呢，这样的痛苦比之于寒冰地狱之苦万分不及其一。那这种文字啊，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，冬天很冷啊，那现在呢大家生活比较好了，冬天起来啊，这个多有空调也不冷了。我们这个小时候如果这个冬天很冷的话，你这个穿个衣服啊，这个也怕麻烦，夜里起来呀、啊、这个很冷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件衣服都不穿，如果一个人站在这个空旷的这个田野里边，这个寒风吹过来，我们能不能受得了？如果对这个寒冷都受不了，那这种冷跟寒冰地狱当中的冷啊，万分不及其一。万分不及其一的苦我们都受不了了，那假如我们的将来生命啊堕落在寒冰地狱，怎么能够受得了？我们如果不想自己的将来生命堕落大乐跟大寒地狱，那必须呢现在赶快修行，不可以懈怠，不可以懒惰。所以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当中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懈怠呀、啊，那就会这个改变掉，会转变掉啊。这个是跟地狱的这个撤离之修来撤离自己。下面跟恶鬼比，下面说，诱惑是以四五日断绝饮食，感觉又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不要说四天五天不吃饭，一天这个两顿三天。两顿三顿不吃饭呢，本来我们就饿得慌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觉得很苦的话呢，这个苦跟恶鬼苦比起来万分不及其一。那如果这点苦我们觉得受不了，那将来到地狱里边将来到恶鬼道里边怎么能够受得了呢？那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生命去了于恶鬼道，那就现在赶快就要修啊。下面说， 又或是以针芒刺身，这些痛苦。鼻子与畜生一刀封喉，或被击节四分五裂的砍住，万分不及己意。那这个是跟畜生比了。我们如果一根针啊插在手指上，我们痛得觉得受不了啊。但这种小小的苦呢，比之于这个畜生那种苦啊，一刀封喉，或者是这个四肢被这个七节四分五裂，那比他们这种砍数呢是万分不及己。下面告诉我们呐、这些微小的痛苦尚且难以忍受，而我将来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寒热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等三恶道的各种痛苦呢？这样的浊类思维，一直到内心还没有升起感动时，都应该呀、要勤修思维观察。所以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，就根据这个内容，让自己能够这个已经改变了，心里面感动啊，那这个目的的这个标准就达到了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，我们继续思维。那有的人说，我继续思维这些东西呀、不是把时间浪费掉吗？实际上，我们在思维三根本九因相。光修三恶道的苦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已经在锻炼我们去修直修观了，这些是修直修观的情照啊，就是情基础。那并不是说只是目的是光修这个内容，在光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自己散乱就拉回来，散乱就拉回来，这个刚刚就是将来修定的时候都是这样修的。所以正在已经是培养我们的修直修观的这个能力，在修持修观的基础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一直到内心还没有升起感动的时候呢，都应该要勤修思维观察。这个顾大德告诉我们如果懈怠懒惰的话，一定要明白什么呢？以此行深，深成可阻，如善作恶，业成难救。说这个如实行僧啊，就像这样非常难得的这个好身体啊，我们将来这个生命上升，或者将来生命下沉，这个生命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身体可以做主，可以主宰。既然可以主宰，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生命往上升呢？为什么让我自己的生命往下沉呢？那不是太愚痴了吗？所以如果这么难得的身体如果已经得到了，如果还是在作恶，这个作恶不一定说就是杀生偷盗邪淫，这个恶代表的，如果还不能让我们自己生命堕落于这个轮回当中，这些业那就是作恶啊，业成难救。那这些恶业成就之后呢，已经让我们造成堕落地狱恶鬼畜生的业了，到那个时候就很难救自己了。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还在上升下沉，我自己说了算，好，但是业造成了之后，让我们身体已经到地狱，已经到恶鬼，已经到畜生，我们自己就很难救自己了。下面说，一对现在难得的人生这样思维，实能与正法发起增进，忏悔洗除从前所起的罪恶，止息后流，心所起上，这一蒙利喜欢之心发愿灵起增长，此可与三途不落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 通过这样的这个思维啊，才能够呢，我们对于佛法会发起勤奋和增进，并且也愿意忏悔，洗除过去的罪恶。我们这个修行呐、如果不观三恶道的苦，也不怕堕落三恶道，那造了罪业，我们就不愿意忏悔，不愿意停止啊。那这观修三恶的苦，我们明白了，的确是非常可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会愿意忏悔过去的罪业，停止后面的继续造罪业啊。那这个是一方面。然后善法呢，对于过去所及所感召的这个善法，这个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法啊，看到自己我曾经做很多好事，所以呢，就会以非常猛烈的欢喜之心发愿呐、让自己继续增长。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，过去的恶忏悔，这个现在的恶不做，未来的恶停止，过去的善继续增长啊，这个现在的善呢，我们这个不给他这个停息，未来的善呢继续，那这样啊，我们自然让我们生命呢不会堕落善恶道，这样的话才可以对于善恶道啊，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这个堕落下去啊。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观修这个三恶道的这个它的这个利益，它的好处啊。下面说，知道过去现在所受诸苦，无一不有恶业而来，努力从恶业上遮止断除，则可决定不落三途。那我们现在观三恶道的苦啊，就知道了呢，这个三恶道的苦多是过去这个恶业而来啊。那既然一些苦从恶业而来呢，我们就会努力啊去遮止断除恶业啊。那我们努力遮止断除恶业呢，那恶业没有，就决定不会让我们生命啊堕落下去了啊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并对于新的善法通过各种方法努力造作，使此难得宜得人生于日月中作有意义事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，自然会断恶去修善。这个修习善法呢，才能够让我们非常难得，而且已经得到的这个人生善呐，在将来的时间当中，多会做有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的，啊，所以说在日月中做有意义事。我们如果不观修三恶道的苦，不观修苦空无常，觉得呀，我的这个生命还要很长久，所以我们就会去追逐跟修行无关的事情。那追逐跟修行无关的事情呢，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就也浪费掉了啊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那现在我们观修了之后，知道修行的这个功德殊胜啊，就愿意做种种善法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身体在将来的时间当中一直在积累，那这个生命就有意义了。所以下面说，如果现在不好好思维将来多恶道的时候呢，在猛苦当中求救依靠必不可得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现在不好思维将来一旦堕落下去呢， 这个我们再想听球，像地球，听地呀、啊、就没办法，就我们的啊。所以说并且那时呢，与因不因果的取舍已经力不从心了。并且那时呢是堕落的时候，已经堕落的以后啊，哪些应该做，哪些不应该做，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，已经是力不从心了。有善观想之后，知道在三界中能够帮助自己离苦得乐、超越生死的，唯有三宝。唯有三宝能救度我们，所以呢，因生起即情诚之心而观。好了，我们前面呢都是这个在正修三归法前面的这个助观法啊，就是前面的这个情形观法，三归的情形观法。那这些观修完了之后呢，其次开口目送祈愿坟。那这些呢，大家都已经每次啊，我们这个那多次已经这个都会背的啊。诸佛正法行深深，只知菩提永皈依，一直到了传弘教光灵法永长存。好了，这些目送了之后，其次闭口，这个念完了之后呢，闭着嘴巴慈财相助。那慈财相助呢，就是牙齿啊自然的合起来啊，这个叫做慈财相助。我们不需要啊把牙齿这个很紧的咬住，那不需要。第二呢是舌相善恶，这个舌相善恶呢，我们这个舌头卷起来抵着这个硬腭跟软腭的中间，这个叫舌相善恶。这个硬腭跟上腭呢，跟软腭呀，硬腭呢我们牙齿一舔，这个牙齿根后面这个地方比较硬的。软腭呢，这个我们这个再往后面啊一舔，稍微软一点的。那舌头是舔在哪里呢？是舔在硬腭跟软腭的中间，这个叫舌相善恶。大家呢自己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。牙齿根这一部分很硬的，往后面舔点呢就软一点的。舌舔善恶呢，就舌头轻轻往上面一贴在那个硬腭跟软腭的中间，那这个是标准的地方啊。那这个银经应该怎么放呢？银经啊，昏沉的人开银不闭，散乱的人呢是闭银不开。那这里啊，这个调身、调气、调心。那这里这个调好了之后呢，那接下去啊是正修三归一观想法。